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六章。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一直到第六章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算，总共大概多少年？人多起来，当然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嘛。人多起来，所以这个数量多不代表什么。但是很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数量多的时候，今天我们常常在世界上听到讲说，这个量变，量越变越多的时候，怎么样，就会让那个质也开始变。今天的问题是量变到质变，到底是有好的人的数量多了，当然就会这个社会环境就变好嘛。但是这个心术坏的人，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这个谋财害命的人，比如说今天你说在做生意的当中，谋财害命的人越来越多。我形容今天做生意的人是谋人的财还害人的命呢，是不是啊？做假药是谋财害命啊，对不对？你那个食物里面添加一些东西，是不是啊？这个是谋财害命啊！他只为了谋人家的财，他可以害人家的命。假如今天说在任何一个地方谋财害命的生意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以后怎么样？这一个量变成质变怎么样呢？变成这一个社会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就变成一个黑暗的、不健康的，是不是啊？到处充满没有办法相信的，是不是啊？这样的一种的社会嘛，就是这个社会的值开始变。为什么社会的值会变呢？是因为这样的人多了嘛，它变成这样嘛。到这个时候，要不要来处理这些那么多量，但是是坏的东西？要不要？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当时地上人多起来，英武有名的人也有。所有的人都有，所以我今天读重点，就不是什么神的儿子们跟这个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出来一些人是上古这个英武有名的人。你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怎么样？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要被神毁灭的。你再有名，你再英武，干什么？那个意义在哪里？什么叫英武呢？假如说他是一个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从早到晚眼睛睁开到眼睛晚上去一闭下，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话，假如他是个英武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就他做的烂事比人家更大，就这意思嘛。他有名怎么样？他做的坏事更有名，不是变这样了吗？枭雄也有名，英雄也有名。假如当时的人都败坏了，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话，他到底是英雄啊，还是枭雄啊？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慢慢就发现，离上帝创造人那么近的这一个世代，人都已经可以把上帝边缘化，那么更何况我们现在离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时间更久了。难怪我们不是把上帝边缘化，上帝根本在我们心里面不存在。假如我今天读了第六章，我说今天这个世代更邪恶呢，还是挪亚那个世代更邪恶？今天世代更邪恶。那么好，今天这个世代更邪恶，挪亚那个世代神要毁灭，这个时代神为什么不毁灭呢？因为神说过，他说过，我不再这样的把整个人类毁灭了。但是怎么样呢？时间一到，救恩的门一关，世界末日一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人就要面对自己行为或善或恶遭报，接受神的刑罚。所以在这个地方已经有过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今天神没有再毁灭人类，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神不是单言不来，所以彼得他很清楚，他说神不是单言不来，神乃是宽容我们，因为神愿意万人这个悔改，是不是这样得救？没有一个人沉沦嘛。 神是宽容我们。我不晓得我们今天能不能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其实人会被毁灭这件事情，我要讲的是，到底是神毁灭他，还是他自己的行为毁灭了他自己？举例来讲，假如我说，到底是法律杀了一个杀人犯呢，还是一个杀人犯杀了人给他自己死？你们告诉我。啊，其实很多事情，今天很多事情，我们在体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常常说上帝要刑罚人啊，我觉得上帝刑罚人也讲得通。举例来讲，自然律是上帝定的，你吃了脏东西会拉肚子，有没有？OK 哈，那你不吃脏东西呢，你就不拉肚子。那么你吃了脏东西呢，你说到底是神刑罚你呢，还是你自己吃脏东西刑罚你让你拉肚子？
自己吃
东西，但是你自己吃东西，假如神不定规吃脏东西会拉肚子的话，你也不会拉肚子。所以今天很多人就是有很多的，反正有很多的推脱，有很多的理由。我这个人是很会掰理由的，是不是？你说你是女人，我也是女人，我是男女人，怎么样，可不可以啊？什么话嘛？今天不是玩这个言语的游戏，也不是玩文字的游戏，讲个事实来讲的话，神要刑罚人吗？神真要刑罚人的话呢，像我们一样，我们要刑罚一个人怎么样呢？好，这个其实我在山上跟一些领导这个处过，就是常常因为他有事，我们会在一起有些交谈。交谈就用来报告领导，某某人山下某某有一个人，对不对？哇，天道假用我们的这个团体的名义，对不对？在里面那个那个没有关系，你不要作声啊。他用一次跟什么人讲，他是我是瓦邦的什么什么人，他讲一次把他记一下，你知道的哈，也去通知人家记一次啊。你也不要去跟他做官，以后他用一次名，给他收100贯。他不交的话就毙了他，不给机会的。但是我在这边看到上帝他后悔造人在地上，今天我后悔，我爱你了，那我恨不得你出去被车撞死，有没有？但是神在那边后悔造人在地上，但是他的心极其忧伤，这是我不能够体会的一种情绪。我后悔爱你了，你还这么伤害我，接下来我忧伤吗？恨不得杀了他，对不对？对吧？我恨不得找人什么对付他一下。但在这个地方，神的这种情绪，就真的看到人，上帝后悔什么你知道吗？上帝后悔造人什么呢？他真正后悔的是什么？我不晓得。上帝还会后悔吗？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还后悔吗？上帝难道跟自己赌吗？他造了人，他不知道人以后会堕落吗？他不知道人的光景，还偏偏要把自由选择的这样一个权利给人吗？我真的，在我头脑里面很多我的人想不通，我的头脑想不通。就好像我碰到有一对夫妻，我那时候在美国跟他们去分享的时候，跟他们分享完了以后，他们夫妻两个的问题，后来有人说，每一个外面来的这个讲员讲完以后，他们夫妻两个一定要去找这个问题，意思就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结婚以后，太太没有孩子，丈夫不要。那么丈夫不要的理由非常非常的强，怎么非常非常强？他说我们要了孩子，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握他会不会悔改信耶稣，干嘛多生一个会灭亡的人？那么别人已经生了，对不对？别人已经生了，那我们可以去领养别人的孩子的，好好让他能够信耶稣，能够得救。这个太太也是信耶稣的，给他讲了一点话都没得讲啊，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次跟他们夫妻谈话的，我说上帝造我们人，假如是像你一样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人呢，会不会？ 啊。因为我有这种情绪，我从来没跟上帝祷告说主啊要给我孩子，我真的没有祷告过，但是有孩子我相信我会爱他，我会好好的教育他，带领他走他爸爸所走的路，但是我从来不敢祷告求主给我。为什么呢？我有这种情绪，因为我是怕我祷告来神真的说给我了以后怎么样呢，我这个儿子或者女儿他又不悔改， DNA 又比较像，我不太像大妈，他妈妈大妈不是被他不是被气死吗？我的妈还不是差点给我气死吗？他变成这样，所以我有过这样的情绪，以至于怎么样呢，我能够体会。但是我回过头来想，我说我的神他，我到最后只有一个，神是爱，他真的需要有爱的对象。虽然创造人是一件很冒险的事，而且把最好的都给他，自由意志给他，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吹口气，跟让人跟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里面有永生，里面有灵，可以跟这一位永恒的上帝相通。神何等的渴望有爱的对象，所以他才造人。但是我们人到最后怎么样了？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不晓得我们的神的心是怎么样？他那个后悔，跟他那个忧伤，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能够把它连在一起。我再说，这是我的领会，大家不要把我的领会当做圣经的本身，当做真理。我现在的生命只能从这个角度去领受。所以呢，当我们爱一个人，我们真正关心一个人，结果这个人怎么样呢？我们在传福音的光景的里面，跟我们在一起的孩子去做那个小婆，跟我们在一起在的儿子去贩毒，关在监牢里面，哎，那种感觉，那何必当初呢？每天早上5点钟要5点半要挖他们起来，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但是里面会有份忧伤。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这些图画，我人生里面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就慢慢浮现出来。我能够体会到，神又后悔，但是没有恨，没有悔恨，只有忧伤的这一个宝贝。神的忧伤给人还留了出路，就我常常讲，神你为什么要给亚当去造一个这么大的方舟啊？你叫给挪亚八口做稍微大点的船嘛，你自己是上帝嘛，叫他们不要饿也不要死，人就活着嘛，不是这样吗？还要那么麻烦找那么大的方舟，是不是？为什么找那么大方舟啊？因为怕还有一些人愿意悔改进方舟就能够得救嘛。就说人的这一个强暴败坏的行为是必须要毁灭，但是神有一颗心，希望这一些败坏的人有一天真正的还是能够悔改，能够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因此而得救。意思就是说，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的人，不但心思意念里面是恶，行为上是强暴，而且充满了全地。那个意思就是，当时在地上有人的都是强暴，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神要把这一个刑罚临到人的时候，怎么样？是要借着挪亚，因为挪亚在那个时代不跟当时代的人同流合污。圣经里面说，挪亚是当时代里面的完全人，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就是跟那些人来讲，他们随便挑选女人就跟人家苟合，是不是啊？挪亚不是，挪亚怎么？挪亚一个妻子，他有几个这个三个小孩，有三个儿媳妇，一共总共8个人。当时的世代怎么样？他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容不容易啊？我今天在想，常常为什么上帝在一些时代里面会拣选一些人，成为那一个时代神的恩典可以流通的一个器皿，就是他不跟那个时代的人同流合污。 我觉得妈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他跟大家一样，那么上帝还怎么做工呢？就是因为他跟当事人不一样嘛。所以我就想到说，因为在创世纪，你看亚当离开被神赶出伊甸园以后，赛特生的以诺斯以后，那时候的人才开始求告神的名。第一个要求告神的名很不容易，不是这样吗？那个时代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以诺是第一个与神同行的，容不容易啊？哎，不容易。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呢？地上都充满了强暴，只有挪亚他一个人怎么样呢？在那个时代里面是个完全人。今天是想想，我们不跟大家一样才不行啊，是不是这样？叫同侪压力啊，不是这样吗？但是反过来讲，假如真的是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要跟从神的话，就算是我一个人，我也不觉得孤单，因为有永恒的上帝与我同在，有丰富的神与我同在。今天我们常常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常常是好像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死鱼啊，而不能够成为一条逆流而上的活鱼啊。真的求主妈妈光照我们，这是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的里面。慢慢我们的心思意念变邪恶了，慢慢我们的行为里面充满了这个强暴了，不喜欢了。今天很多人在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来改变人，我说我很简单的讲两句话，聪明的人可以帮助比他笨的人，有地位的人不要欺负没有地位的人，这个社会就会好了，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聪明的人愿意帮助比他笨的人，有地位的人不要去欺压没有地位的人，这个社会就不一样了嘛，哪有讲那么多的道理啊？但是人怎么样？不就不是这样？我比你聪明，那个一个人为什么被人家骗了？因为被骗的人没有那个骗他的人聪明，所以他被骗了，不是这样吗？今天大家为什么争地位呢？因为我没有地位，被人家欺负嘛，所以我要争了地位。你争了地位，就是为了不欺负人家嘛？那我还佩服你要去争取地位。你争取了地位，是为了享受有地位人的享受，可以欺负别人的话呢？那么追求地位，不是社会更乱吗？啊，不是更乱吗？你要想聪明，是为了去骗人家吗？假如地上是这样的一种光景的话，你说人活着是痛苦，是受罪，还是怎么样？其实人活着跟人活跟不活一样，为什么？因为多活三四十年，少活三四十年，有差吗？啊，有差吗？今天我们常讲神很残忍，我说什么神很残忍？我们人很残忍，这样的欺压人，对不对啊？是不是？上帝不对付你的话，那么多少人被你欺压吗？但是神像我们，神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什么替天行道，对不对？是不是啊？把你干掉以后呢，我就做那个要被人家替天行道杀掉的对象。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所以上帝不是，上帝不是喜欢毁灭我们人。上帝会看见人的这种情况，他会忧伤。等到有一天，当一个人对不起你，一个人做的事情让你觉得我后悔跟你做朋友了，但里面充满了愤怒，那么你这种情绪只是人的情绪。等到有一天真的我很后悔跟你做朋友，但是还会为你忧伤的话，那么这是有点神的情绪，可能还会给他机会。他要不要机会是他的事，是不是这样？但是至少我们有点神的心肠。今天我分享的这一点非常关键。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神后悔招人，但他的心忧伤，深深的摸着我。我下面还要分享一点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上帝跟挪亚讲，叫他造方舟，因为第七章开始，洪水还没有下来的时候，第七章就开始要他们这个进方舟，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到这个造方舟造多少年。只是说降大雨的时候是挪亚600岁的时候，其实前面有很多的数字，你们可以去计算，去找找资料，可以算算看。我这个人不太用功， 我的印象，这个方舟造了100年。方舟100年，容不容易造啊？意思就是从500岁的时候开始造，有没有？从500岁的时候开始造，造100年，因为这个船很大。接着我告诉你啊，假如当时的人都说：“哇，神真要刑罚我们了！马祖沙拉死的时候，神要用洪水来刑罚我们了。”那我们赶快造，赶快造，对不对？叫每一个人通通来帮忙造的话，要不要100年？啊，就不要100年。很显然是什么？谁也不帮挪亚造，挪亚就是一个人在那边造。结了婚以后，很可能他家里面的小孩帮他造。我们可以看这个挪亚是这个，你看他500岁生了闪寒雅。假如说造了100年，600岁的时候大水来刑罚这个世界，他500岁才生了闪，他开始在造船的时候孩子还小，刚刚才生，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啊，
有了这三个孩子。
有了这三个孩子以后才开始造，这个孩在开始造方舟的这个孩子帮忙都帮不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太太要照顾孩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才要盖造那么久，可能到了40岁的时候儿子可以帮忙了，是不是？30岁的时候儿子可以帮忙了。我们能不能想象，今天我们要回应神的一个心意，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想？就说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神的心意。一个真的被神带进宣教和天人，你会发现你再去300个也不够，你再活3代5代也不够。你真的进入一个需要宣教的和天的话，你不讲别人吗？假如说我们讲云南省从来福音没有到，当时内地会西川会的人怎么样呢？内地会的人他们一个人跑到黎族人当中去，他会发现再来300个人，这一个民族这么多人怎么传得完？我就是这一代，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孙子也一直在这个族人当中，怎么可以把福音传得完？这种感受哪有什么？今天跑这个地方，我去宣教，我做4年就够了，好像有点什么外岛资历，是不是啊？比较落后贫穷地方资历，以后回去可以升这个差会的总干事，是吧？就增加点资历，是这种的吗？我慢慢就发现，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他在一个他在中国这个宣教到最后老来了，他没有办法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了。为什么？因为他回去所有人事全非了嘛。他的朋友他的亲人什么统统都不在了嘛，那么他的亲人他的所有东西统统在宣教的工厂里面。我慢慢就想到了，上帝颁布给一个人的命令，我们不要常常像摩西的姐姐一样，你怎么只跟这个摩西讲话不跟我们讲话，是不是这样？他姐姐马上手被大麻风，这是一种不圣洁。不要去嫉妒神给别人有使命，他在那边遵行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看到这是事实。我们要在旁边帮忙他造船呢、啊？一个帮忙挪亚造船的人，他一定会渴慕想要进那个方舟，有没有？他进方舟什么？他就可以不在神所刑罚的这个里面了。挪亚一句话，耶和华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这句话太沉重了吧？你们不觉得沉重吗？我觉得很沉重。你们觉得越沉重？读圣经，我们太 easy go。真的，当有的时候，上帝的一句话，借着圣经里面一句话抓住我们心的时候，可能要用我们一生的时间去回应的。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太 easy way easy go。就这么读，但是等到有一天神像对挪亚一样，借着读圣经时有一个什么意念，一个什么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像挪亚一样 方舟一盖嘛盖100年，是不是啊？别人还笑他呢。诺亚，诺亚，你这个是什么？你脑壳坏了吧？头脑坏了吗？造船的一个造在河边，造在海边，是不是啊？你怎么造船造在山顶上呢？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多少时候跟随主的时候，人家不是讥笑我们吗？王某人，王某人，你把你这20岁的精彩的光阴，你在银行界继续发展的话，你可能今天是上海一个外商银行里面的 VP 了。你看你搞了20年，到最后给你扫地出门赶出来。其实假如说我们遵循神的话，一点代价都不要付，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连道成肉身的人子他都必须还要上十字架的呢？假如今天我们想说我们跟从主，只想求主给我们想要的世界上的福气，那么我们可能去拜菩萨就算了嘛，对不对？今天我们呢是要跟着主走主要我们走的路，而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话，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今天我很得安慰的是什么呢？今天很得安慰的是，这一条船，挪亚或者跟挪亚的一家盖了100年，神的心意是让凡是进方舟的都能得救。挪亚他们盖了100年，到最后怎么样呢？别人没有蒙恩，他们这一家人蒙恩了。我相信挪亚在洪水40天在地上泛滥的时候，他在方舟的里面，他有个感受什么呢？造船100年，值得，值得，值得，信不信？当有一天我们听从主的话，神可能要借着我们所行的赐福别人，但是到有一天，人用一种像敌对耶稣一样，要把耶稣上十字架的这样的光景来对待我们的时候，而我们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会像挪亚一样这样的感受，值得，值得，值得，因为遵行神的话，就算别人不蒙恩，我们也先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